有症状赶紧检测骨密度、骨质疏松，治疗不能拖。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王冠廷报道。陈伯汉主任提醒，有极高骨折风险还需搭配肌少症治疗，并需注重居家环境的安全性，预防跌倒伤害，同时要接受骨松治疗。一名87岁阿嬷因为跌倒下背疼痛而被送到云林长庚医院就医，该院骨科主任陈伯汉诊治后发现，从 X 光片上可看到脊椎里满满都是骨水泥，阿嬷的脊椎中竟然已有七节被灌了骨浆，而这次又发生了新的压迫性骨折。询问及调阅阿嬷之前的就医记录，却发现从来没做过骨密度检测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治疗，导致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骨折发生。陈伯汉主任感叹，国人对于骨质疏松症病视感极低，它是严重被忽略的疾病。不止多数病患不自知自己有骨松问题，部分医疗院所在治疗病患的骨折时，也经常治标不治本，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骨松问题。一旦发生骨松性骨折，后续致死及失能的几率相当高。配合筛检工具，找到潜藏的高危险族群。陈伯汉主任长期深耕云林偏乡，提供最先进的医疗服务，特别是骨松防治与相关的治疗。根据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汇编的《2023台湾成人骨质疏松症防治之共识及指引》，民众或临床工作者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筛检方式来初步筛检骨质疏松症的可能性，像是包括测量身高是否比过去矮了超过4公分，体重过轻，靠墙站立后脑勺与墙壁距离差距3公分以上等时，就建议要进一步做详细的骨密度检测。骨密度之测定，以双能量 X 光吸收仪 DXA 为准。他指出，坊间所使用的脚踝超音波检查仅能拿来当作提醒之用， DXA 是唯一被WHO建议的标准筛检、诊断及追踪骨质疏松症的主要检查工具。且在台湾健保规范下，需检附 DXA 骨密度检测报告才能评估是否符合健保给付骨松药物治疗条件。除了 DXA 的 T 值 T score 外，临床也会考量 Z score 值。他解释， Z 值是与同年龄、同性别的正常人平均值做比较，有偏低情况也必须多留意，可能是高风险骨质疏松的族群。骨折风险评估工具 FRAX 注册商标是由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可以根据临床资料及病史推估未来十年的骨质疏松症主要骨折风险几率，以提供预防和治疗上的参考。不能只关注数字，高危险族群要及早介入治疗。陈伯汉主任提醒，上述检测数值低且有严重骨折风险的族群，包括已经有发生骨松性骨折，一般女性60岁以上及男性70岁以上，有早发性停经妇女，曾进行妇科手术，家族病史，特殊疾病如糖尿病或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最好都要定期检测骨质密度与骨折风险。不过，治疗骨松不能只是关注数字，必须要预防日后骨折的发生，高危险族群应该要及早开始介入治疗。他表示，骨松治疗对手术预后影响大，从文献上看，骨密度差的患者在骨科手术过程中的失血量较高，骨科植入物松脱的几率也大。国际上对于严重骨松、有骨科开刀需求的个案，会建议以骨松药物先行治疗后再开刀。目前治疗骨松的药物中，促进骨质生成的药物能快速提升骨密度，是临床上推荐极高骨折风险病患优先使用的药物。一般认为先使用促进骨质生成的药物3个月至半年后再进行手术，整体预后会较佳。陈伯汉主任提醒，有极高骨折风险还需搭配肌少症治疗， 并需注重居家环境的安全性，预防跌倒伤害，同时要接受骨松治疗。骨密度差的族群更要补充足够钙质及维生素 D， 戒烟戒酒，不吃来路不明的药物，一旦有征兆可至骨松学会查询具合格认证的骨松治疗医院进一步接受骨密度检测，咨询合适的治疗与后续的照顾。